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 Louis 乐一他们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今天的敬拜啊。今天我看见很多有些新来的朋友，有些旧的朋友但是很高兴的，我看见陈牧师师母在我们当中是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大的 surprise 惊喜啊。怎么说呢？我们刚来犹他的时候，我们就认识陈牧师师母了真的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陈牧师师母把我们教会也当成家人一样常常照顾我们所以我们跟耶牧城教会是非常密切的一种的关系所以很高兴今天突然间见到他，就是非常的 surprise 一个的惊喜的一个事情所以感恩节是一个可以诉算恩典的一件的事情刚才我坐在下面的时候，我就回想一下来了这里20年了当中有很多可以感恩的事情但是第一个可能想到就是第一次见到陈牧师师母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怎么说呢照顾我们刚来的时候真的是很多的事情他们都非常的看顾着我们，所以呢刚才一直在想有很多事情感恩，但是看见他们的时候心里面就充满就是一种的感谢的心就出来了。11月是美国感恩节的一个的月份所以我想很多的教会在这个月的里面都会讲一些感恩的信息今天是我们教会也是来庆祝来纪念这个感恩节，所以聚会之后我们有晚餐一同的来享用神赐给我们的丰盛的食物也感谢弟兄姐妹愿意在这个事情上来去参与。那接下来晚上就有一个感恩的一个的晚会到时候我们就有很多可以来分享我们感恩的话一年下来我们可以述算神的恩典。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可能你也曾经听过基督徒常常讲一句话遇见什么事情都有一句话，就是说感谢主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我们基督徒当中我们也可能也是常常讲也常常听见这样一句的话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好像处处都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所以呢常常这句话就挂在基督徒的口边嘴边，就是说感谢主感谢主那么究竟这句话的背后代表着什么？为什么我们遇见什么事情我们都能够用这样的一个的态度来去面对？我们的信仰的对象耶稣基督对于我们信徒，还是说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以致到我们常常把这句感恩这样的一个的话挂在我们的口的嘴边，来常常献上我们的感谢。今天我选了路加福音的一段的圣经跟大家来去思考究竟这个耶稣基督他是谁，他与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又如何影响着我们基督徒特别的生命和生活以直到我们能够常常来带着感谢的心来度过每一天。那所以我选了两段的圣经这两段的圣经呢我相信弟兄姐妹可能一定是读过还是查过还是曾经听过了吧我就分开两段一起读把它读完，然后我分开两段来去跟大家来思考路加的6章1到11节是耶稣基督遇见的两件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把这两章这一段的圣经来读一下稍微知道他说什么。 一起来。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蘸了麦穗，用手擦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样进了神的殿，拿了陈设饼吃，又给跟随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以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孤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把手一伸，手就扶着人。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相议怎样处置耶稣。我们回到第一段一到五节。那这两件的事情都是在两个不同的安息日发生的。一个安息日是耶稣跟的门徒经过一个麦地，他们就抓了一把这个的麦穗来吃，当时是安息日，刚好给那些法利赛人看见了，然后就质问他们，为什么你们做安息不可做的事情。好，那么耶稣就用了大卫的一个的例子来回应，等一下我们去讨论。那第二个，刚才我们读到就是另一个安息日，耶稣医治好一个孤干手的人，又是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耶稣又做了，然后引起很大的不满，那些法利赛人敌对他的人不满。那这两个事情都是耶稣特意在安息日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是违反了，是违背了犹太人还是以色列人的宗教的一个很大的一件的事情。那我们就首先来去处理一下，安息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日子。虽然很多人都可能听过了知道了，但是我想稍微简单的来解释一下安息日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在犹太人的宗教的节日的里面，有很多的节日可能是一年一次他们又去守节，但是有一个日子是每个星期他们都要面对的，就是这个安息日。每个安息日他们是规定他们不可以做任何的事情，要停止一切的工作。那我觉得这个的安息日这个的中文的翻译我觉得特别有意思。Sabbath, 如果按照这个字的意思说不可以工作，应该是说休息rest 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中文翻译成安息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叫做安息日，为什么不叫做 you know, 休息日、那岂不是更符合这个不可以工作的这个说法吗？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圣经中文的翻译把这个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翻译出来了。我们先来思想一下，究竟安息日是一个怎么样的日子，究竟这个安息日里面背后代表着什么样的一种的观念，为什么神要他的子民以色列人一定要守这个的节日，如果这个节日他们不守违背的话，他们要面对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的惩罚。那究竟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的要求？那安息日在圣经里面有两处记载安息日不同的，有一点不同的一个的理由。我们来看一下用哪两个不同的理由来放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来看一下。 究竟耶稣基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他是谁，他又是怎么样的跟我们有这样的切身关系的一位的神。我们来看第一处的圣经是在出埃及记，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圣经，是关于十诫当中的诫命，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就从第八节读到十一节，好不好？第八节到十一节 ，Exodus 20 from 8 to 11。好，那这里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在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啊、奴婢啊、牲畜啊，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啊，无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啊。那前面告诉我们，神吩咐他们要在节一日不可以做任何的工作，然后第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节为什么节一天不可以做任何的工作，因为节一天是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一个高峰。我们知道神创造宇宙万物是用了六天创造宇宙一切，然后到了第七天他说这里就安息了，安息就是说神停了一切的工作，然后说，所以耶和华神赐福祝福这一天称为安息日，定为圣日。圣的意思是什么？圣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只是属于神的就为圣，这个是圣经的用词，所以凡是属于神的都可以被称为圣，还是圣殿、圣物啊、圣所啊，凡是属于神的只是属于神的就是圣。所以这一天是属于神的，难道单单这一天吗？其实在这里表达的不是，其实在这里表达是什么？是表达了神整个的创造的一个高峰。这一个高峰第七日神让这一天成为一个安息，成为一个停了一切创造的工作，但是不等于神没有工作，神仍然以他的大能让这个世界继续运行。所以这一天只不过是让我们神定这个日子，让我们从当中可以参与，人在这一天里面可以来停下一切的工作，来享受神的创造，享受神为人预备了一切的美好。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意思说整个宇宙万物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在第七日安息的时候定为圣日，意思是说节天是属于神，不是，是所有的创造，整个创造整个宇宙都是属于神的，但是在节天的里面让人可以去经历享受神的创造的美好。所以安息日不单只是让人不工作，安息日更是让人停下一切的工，来跟神一样，来享受神为人所预备的一切的美好。所以神的心意是为人 的好处而定下这样一个的日子。神创造一切，神也供应所有受造之物的需要，所以创造这一位的神让人安息停下来的时候，不工作哪有的吃，不工作神的供应还是丰富的。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但是他们40年的里面神仍然每一天供应他们玛拿的需要，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神要让以色列人透过这样的一天来认识他是谁，他就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也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也是那一个怜爱慈爱供应人需要的那一个的主。 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的理由，神要以先守安息日的时候，那我们回到刚才路加福音的哪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这里讲到一件的事情，这个安息日，耶稣做了一件犹太人看为是不应该做的事情，什么工作？因为在那里抓哪些的麦穗，然后抓着来吃，对于犹太人来讲，以色列人来讲，这个时候是工作，这工作就违背了安息日的那个要求了。那耶稣难道不知道安息日不应该做工吗？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饿一天不行吗？难道耶稣禁食40天都不吃东西，难道他们饿一天半天不行吗？为什么耶稣要跟门徒一起犯这样的一个的规矩呢？是门徒犯规矩啊，也没有说耶稣也吃啊。究竟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耶稣这样做有一个很特别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要传达出来。他用大卫的这个例子说明一件重要的事情。这里说圣殿里面的陈设饼只能够是给祭司去吃的，所有人都不能够吃。但是在撒母耳记应该是21章吧，好，我们不去看了哈。在撒母耳记21章里面记载，大卫因为逃避这个的扫罗的追杀，他去到这个的殿，在圣殿那里时候，就跟那个祭司说哈，这个皇差我来做些什么事情，现在饿了，我们要吃，有没有什么东西吃？那个祭司就把这些的更换下来的陈设饼就给他们吃了。以色列人知不知道这个故事？知道。大卫犯亏了吗？没有人敢说大卫犯亏。为什么？因为大卫是皇啊。大卫是皇，谁够胆说他是犯了那个规矩呢？当然，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耶稣用这个例子来告诉他们，大卫这样做你们没有意见，为什么我这样做你们有意见呢？然后对他们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要别的地方告诉我们，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而设的。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安息日的目的是神的心意是要让人在这一天的里面来体会谁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让人来体会有神自的丰富怜悯的供应，人凭着信心可以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去经历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一个的时刻。所以神顾念的不是哪一天人工作与不工作，神顾念的是人在需要上神是丰富的供应，人可以享受神的供应。所以当耶稣用大卫这个例子的时候，他是要告诉这些人，这里有一个比大卫更值得更配得来吃啊这一个的这些的食物。是谁？就是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耶稣基督其实在这里是宣告他的权柄，他的主权的一个时候。神顾念的不是人工作与不工作，神顾念的是人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在这里耶稣要把一个新的观念赐给他们。神顾念的不是你们犯不犯这个规矩，神顾念的，神关心的是当人有需要的时候，原来可以在神里面得到满足。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满足人的那个需要，彰显他是神的创造主的主权，同时也是要把他的奶粉的爱的怜悯 摆在人的面前。第二段我们来看六到十一节，这里有另外一个事情发生，就是这个人一个患了病手孤干的人然后文士法利赛人就要来看究竟耶稣在这一天治病不治病。他如果治病的话就抓他去，因为他犯了这个二十不可工作的规矩。但是如果他不治的话，表示他也没有爱心呢。那无论耶稣治与不治他们都可以抓了把柄来控告耶稣。所以法利赛人跟文士常常用一些耶稣没有的选择的难题放在耶稣的面前。但是我们的主是非常的厉害他都回答究竟安息日能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可以做呢在别的地方说，如果你有一个你的牲畜掉在坑里面，安息日你会不会把它拉上来呢当然了，现在会了，因为什么牲畜就是他们的财产，他们舍不得所以他们爱那些牲畜过于爱这个有需要的人。所以耶稣在这里呢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把那个人叫来，叫他伸出手来把他医治好了。究竟在这里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来看另一处有关安息日的一个的理由，为什么要守安息日的理由，在申命记的第五章，申命记的第五章我们从第十二节读到十二节到十五节Deuteronomy 5:12-15这里就记载，也是摩西重新在讲这个十诫的时候讲到安息日有一点的不一样的表达，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这个安息日为圣日 OK 六日劳做你的工一样的但在第七日圣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节日一切的工都不可以做十五节。那这里跟前面出埃及记的有一点不同了，不同在哪里？他说你也有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哪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所以守安息日在这里讲的理由跟出埃及记里面所讲的有一点不同。前面是出埃及记里面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安息日，因为是神的创造的一个很重要的高峰，第七日定为圣日，是彰显神的权柄、神的大能、神的主权的一个表达。在这里守安息日的理由是什么？因为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离开这个为奴之地，所以神吩咐他们你们守安息日，是两个不同的要求还是不同的理由吩咐他们守安息日。那么究竟这里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以色列人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受苦成为奴隶，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非常的苦，苦到一个地步他们活不下去了，他们就想起原来我们是神的子民，他们就向耶和华呼求。当他们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神就差遣摩西去到法老人面前，带领以色列人经过十个灾难，带领他们离开了埃及，要进入这个应许流奶之地。这个是他们守安息日的理由，他们因为出了埃及离开为奴之地，他们得着自由了，他们可以得着一个新的一种的生活了，所以他们要纪念神的 拯救。所以在这个的守安息的理由是纪念神自己的拯救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神不单只是一个有能力权柄的一位的神创造主，他更是一位有怜悯有慈爱，当人面对困难需要的时候，愿意相信顺服神呼求的时候，神就施行拯救了。所以安息日是一个让人真正可以安息的一个日子。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中文翻译安息是那么好啊，不是 rest 啊，不是单单停止不工作，那是一种安息，一种心灵有一种的安稳，有一种可以休息，有一种可以让人感到释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表达。所以安息日是让人离开捆绑得着自由的一个的纪念。所以当耶稣面对这些人来攻击他，为什么你在安息日医病？耶稣常常在安息日医病，他安息日医病的就带出来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什么？这些人病了那么久了，他们是神的子民，难道不应该在安息日让他们得到释放吗？所以神来到这个的听见以色列人的呼求的时候，他就差遣摩西来拯救他们脱离这个的为奴之地，让他们可以得着自由，得着释放。安息日是要让人得到一种自由释放的一个的经历。所以当耶稣面对这些有病的人，就算要等多一天他都不要等，立刻在哪一天就做这样一个医治的工作，因为他要表达的是我要让他们真正得到释放，得到能够安息。以色列人有一个字是常常他们用的，就是平安 peace 还是 shalom 这个字，这个字就是让人的生命的里面能够完全一种的和谐的一个的状态。所以安息日是神要让人脱离捆绑，能够得到安息，得到平安的一个的表一个的时刻。出埃及记里面记载摩西，神差遣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的一个的经历的时候，有一段圣经是非常有意思的。神来到摩西的面前向他显现，然后告诉他我要差遣你去来帮助这些人离开这个为奴之地。他讲了这样一段的话是特别让我们感到感动的。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 Exodus 3好，第七节第八节。那这里呢，我觉得这里要表达的神自己的他对这些的受苦的子民的一种的情感的表达非常的好。他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要下来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时候，领他们进了那个应许之地。这里告诉我们，当人受苦向神呼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听见了，神看见了。他不是看见听见就在那里停着了，他说我要下来做什么？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究竟神对他的子民属于他的人的心意是怎么样。 我们常常面对一个世界，特别现在世界一片混乱的一个的情况，打仗有打仗，瘟疫有瘟疫，灾难有灾难，经济的问题一大堆。当这个世界那么多苦难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常常问神，究竟你知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神知道。神说他们的哀声我听见，我也看见，而且我要下来救他们。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不是在高高在上，在天堂上面坐在那里看着人家受苦啊，然后说好了好了，我给你上来了。没有，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人世间，成为一个肉身有血有肉的人，住在人的当中，33年多的时间。我们有时候常常问，为什么耶稣要来到人世间，走这一趟呢？他要赦免人的罪就赦免吗？为什么他还要降下来走一趟呢？在这33年的时间的里面，当我们读耶稣基督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世上也跟我们一样，面对各样的苦难，他都承受过，他都受过各样的试炼，但是他没有犯罪。为什么耶稣要下来？他不是在那里表演，他不是在那里来you know, 走一趟run 一个 show, 不是。他是真的带着一个肉身，一个有限的一个的生命进到这个世界，去经历世人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有时候基督徒面对一些怎么说呢，处境啊，一些的 situation 啊，有时候基督徒真的没办法回答苦难的问题，怎么样回答呢？没办法回答啊。还记不记得我几个星期前好，跟大家来分享过哈，在 YouTube 看见一个巴基斯坦的那个小孩哈，在那里被访问的时候，问他你长大之后你希望能够做什么，他的回答我相信把世界上所有的人的心都伤透了。他说啊，我能够长大吗？我随时都会死去，我怎么可能计划将来呢？过了3-2天之后，新闻报道这个小孩就被炸死了。世界上这些苦难一大堆都摆在我们面前，有时候人都会问，神看见吗？神做吗？神为什么让世界受那么的苦？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没办法回答，因为苦难的问题是没办法回答的。因为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就会受苦。不管你信还是不信神的人，你都会同样受苦。但是有个不同点是什么呢？等下我会讲。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所经历的跟世人所经历的一模一样。他一出生他就要逃难了，他一出生就有皇要追杀他，他的生命是随时也可以没有的。他一出生就面对很现实的一个能否活下来的一个问题。接下来他的成长的里面，贫穷，他是贫穷的一个家庭，他是一个出来做这个的传达天国的信息的这样一个的人的时候，受尽各样的怎么说呢，藐视，被拒绝，被出卖。你可以想象得到的人所遭遇的痛苦，你可以都放在耶稣身上，他都一受过了。那我们问为什么？一个很重要一个的理由， 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人受苦的时候，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神呢，你知不知道我这样苦呢？神说我看见了，我听见了，而且我已经下来了，我跟你同走这个的苦难。耶稣基督并不是高高在上当一个皇，他是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与苦难的人同走这个苦难的路，他受尽各样的苦，最后为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面对最苦的一个 moment 的时候，你说神啊，你知不知道我受苦？神可能回答你的内心说，是，我知道，我也受过这一切的苦，我也知道这一刻是很难熬的，但我知道这个不是终局。人的生命并不是停止在这个肉身活着的时候，人的生命这个肉身停了，我们的灵还要问去哪里的一个问题。所以耶稣基督来是要解决人的罪所带来的死亡带来的这样一种的权势的威胁。在耶稣基督复活的里面，我们要重新得回一个与神相连的关系，我们可以进到永恒的里面。究竟安息日让我们体会什么？究竟耶稣基督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一个的影响呢？我相信最大一个影响是什么？当我们面对人生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面对两个情况。一个就是你找不到人能够有能力去帮助你，你看医生，医生告诉你这个是绝症，没得医了，我也没办法，他没有能力，所以你没办法能够有所依靠。可能你遇见这个困难，有人有能力了，但是他不愿意，关我什么事？现在这个打仗的局面，有很多国家是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事情，有一些国家是有能力，但是他不愿意。如果我们面对人生的苦难的时候，我们遇见的，我们所依靠的，他不单只有能力，同时他也愿意的话，那就不一样了。最近我在看YouTube 找一些的 you know 的资料，看 YouTube 的时候，哎，我突然 pop up 出来有一个打拳的，就是说那个格斗的的 YouTube 啊，那男孩子都喜欢这些东西，我就看一下哈。哎，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说怎么搞的？究竟他们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们真的是在那里比赛打吗？还是哪里做戏呢？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我在看着他们没有理由，这个人打过去的时候，明明再加一步他就可以把他打倒了，为什么他不这样做呢？他都停在那里。我一看的时候，我心里面说，他们是不是打假的？但是看上去又不像。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像我看见的那样他去把对方打败呢？到后来我明白了，有一句话叫旁观解清，当局解迷。那个人在打拳的时候，他没有我这样冷静在那里看着，然后哈，你这样做，你下一拳你就可以把他打倒了，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为他当局，他没有办法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冷静看到这个结果。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一个经历。我年轻的时候，男孩子嘛，我十来岁的时候是李小龙的时代成长，所以我们对学功夫还是有一点的热情。所以我去了加拿大的时候，我也去学功夫了，去上武馆，然后在那里学拳。好， 当时呢跟一些的师兄在哪里在哪里玩打啊。那我跟他打的时候，无论我怎么样打，他都打不到他。他是非常轻松的跟我在哪里打，我心里面就非常不忿，我越急我就越多破绽给他打。后来我明白为什么他跟我打那么冷静，因为他知道我无论怎么样打都打不赢他的，我无论怎么样打我都不可能打到他的，因为他比我高太多了，所以他根本不恐惧，所以他能够看见我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来攻击我。这里让我看见一个什么的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是，当我们面对一个 situation 一个处境的时候，究竟我们的心用什么态度去面对？Make a big difference. 我们的心以什么眼光去面对这个事情，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的结果。最近我们星期五查经班查约书亚记啊，昨天前天 Louis 带领的时候提了好多个很好的 point， 其中有一个他说，常常约书亚记里面都提到啊，神吩咐约书亚，你不要惧怕，要刚强壮胆。啊，我要与你同在啊！然后另一个 opposite 一个对比就是啊，哪一些听见以色列人的人，哪些敌人？圣经用一个字啊，他们听见耶和华神的作为，他们就惧怕，胆战心惊，胆战怎么说啊？胆战心惊，哎。呵呵翘后啊！他们惧怕，圣经用的是他们的心都消化了，没有胆气了。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要让以色列人打败这些的敌人，并不一定要靠他们怎么强大的武力，因为以色列人不惧怕。当这些敌人来面对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胆气，害怕惊慌，他们面对的时候怎么够胆跟对方打呢？对方是非常冷静，在哪里看着你砍过来我就可以砍过去了，但是对方已经很害怕了。原来当我们内心有一个强烈的一个的意念，我一定能胜，就好像我以前那些的师兄一样啊，我怎么打都打不到他，因为他知道他一定打赢我的，所以他气定神闲的跟我打，我只能够输不能够赢。同样的，当我们面对一个人生的困难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依靠什么？你有什么是你背后的力量，让你可以很冷静的、很平安的、很气定神闲的来看见一个 situation， 你能够看见一个破绽，你能够去打败这样的一个的处境？还是你面对的时候你就胆战心惊的，惧怕心都消化了，带出不一样的结果？为什么耶稣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那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为什么我们常常要说感谢主？因为当我们知道这一位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不单只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有全能有能力，他能够使说有就有，命力就力啊，使没有的成为有，他有哪一种的能力与权柄？同时他也是哪一位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们把命都舍去，他愿意来帮助我们的哪一位？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背后有这样一位的神，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 那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不一样了，我们的眼光就可以看见究竟在这里我可以怎么样来面对，因为我里面有平安。安息日，安息就是一种 rest， 一种的 peace， 一种的平安在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因这个缘故，我们面对任何的 situation， 我们就晓得，就算我在那个处境的底下，我没能力去胜过，但是我不害怕。当你不害怕的时候，你面对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非常的脆弱，不在我们的手中。大家知道我曾经开刀哈，心脏的问题哈，常常都分享我的经历，也不讲了哈。很多时候每一年哈，特别在暑假的时候哈，很多时候因为天气太热了哈，有时候是因为有一些事情我要做啊，一下子做得过头了，太累了，累倒了。开始我的心脏就出问题了，我的心脏出问题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的景象是什么？我上楼梯都没有力气了，爬一层楼我就觉得，然后的脚就开始肿了，那个心脏那个功能开始好像跟不上了，就开始有一点的很软弱的一个表现了。几年下来我已经晓得啊，每一年都有一两次这样的一个的时刻，所以越来越知道自己的能力到什么地步，有些时候就做不了了。但是我发现开始的时候有点的惧怕的，我说哎呀怎么办，后来开始知道没关系，不害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有药可以吃啊，医生开了我一支的药，是那个排水的药啊，排水的药不单只是搅那个水肿排去，心脏因为那个水压在那里，所以不够力。我吃了两天那个药，那个排走那个水，那我就可以就好了。因为我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我遇见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不会哎呀惨了，我快死了，不会的。我知道没问题，那我只要吃了药就好了。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可以让你得到释怀的，能够真的让你可以安心继续过你的生活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他不单只有能力，他愿意，他会成为他能够帮助我们，就算那个事情他要我们面对，我们也可以坦然去接受，因为他的旨意一定是最好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的情况的底下，我们就可以常常以感恩的心来去面对每天的生活。记得耶稣不单只是他有能力，他也愿意。有一次有一个长带麻风的人来到他面前，他说，主耶稣，如果你肯，你愿意的话，我就得到医治。耶稣说什么？我肯，我愿意，就把他医好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依靠？朋友们，你知道背后有谁成为你的 support， 让你可以换一个眼光来去看待所遭遇的事情？我希望你也能够认识这样一位的神，让这个的主成为你生命的主，成为你的救主。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神来到你面前，我们感恩，因为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我们只不过是罪人，我们只不过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是那么卑微的一个的人，但你却是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愿意为我们把命舍去， 哦，主啊，你是哪一位？不单只是有能力来帮助我们的哪一位，你更是愿意来帮助我们，你愿意来拯救我们，你看见听见我们的苦楚，你愿意下来成为我们的拯救。哦，主啊，我们是在为此献上我们的感恩，让主你自己成为我们唯一的依靠，你的平安成为我们的力量。哦，主啊，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众人都摆在你面前，求你再一次的让我们体会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何等重要的一个位置。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有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的话，在这里我今天也愿意发出这样一个的呼召，只要你愿意踏出一步，你愿意接受他，让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带领，他就成为你绝对的依靠，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他不单是能解决你生命的问题，他更愿意让你可以活在世上，可以享受神为你所预备的一切的恩典。所以如果我们在当中有任何一位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的，在这一刻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愿意来相信，来跟这一位的耶稣基督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可以你轻轻举起手来表示你愿意让耶稣基督就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帮你带领你，让他成为你的依靠。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信主的朋友，今天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这样的一个的可以来接受主的一个的机会，只要你轻轻举起你的手，不需要我看见，耶稣基督看见，他就能够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带领帮助你走这个不一样的人生。有没有任何一位朋友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的，你可以轻轻举起手，就为你来祷告，愿神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有没有还没信主的朋友？好，我们继续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自己的爱，感谢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主啊，愿意我们把生命交在主你的手中的时候，我们面对人生一切的遭遇，我们不惧怕，因为你是那一位站在我们背后，成为我们依靠，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支柱的那一位，让主你所赐的平安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恭敬的交托，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